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这是我被安立成为长老以后第一次来讲道。那我常在想，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圣经里面所提的长老？那前两个礼拜有机会到惠城参加中国宣教2004，感谢主，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去参加，那实在是个非常好的聚会。我在会议里面就遇见了洛哥教会的黄小石黄长老。他服侍主很多年，所以我很想听听他的意见，我有机会跟他交通到怎么样做一个长老，长老跟牧师之间到底怎么样的关系等等这一类的问题。那当我在问长老的时候，他说主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托付。他说他把他自己用自己的血买来的羊群交付了我们。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就流下来。那我想真是神的爱充满他。他说做长老很重要的，他说你记住一句话，要为羊舍命。哇，我听到这里真是吓了一跳。但是他说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主会给我们恩典。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为我们长老们来祷告，也为牧师们来祷告，答应我们真是忠心在主的职守，能够带领这个教会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来荣耀他的名。那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马太福音第17章1到21节。那这个故事对于门徒们经历来讲呢，很显然有很强烈的对比。前一段是17章1到13节，那这个是属灵经历的高峰。那后院一段17章14节到21节是讲到属灵经历的低谷。那前一段在变化山上真是充满了上帝的同在，他的荣光。那后面一段在变化山下呢，却充满了魔鬼的黑暗跟他的作为。在变化山上，门徒在那里享受主的同在、主的大能、主的安慰，但是在山下门徒却遭受了一些羞辱、软弱、无能、无助跟为难。那这两样不同的属灵的经历就摆在这里，到底主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呢？那我们一起来思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何等宝贝的话语。我们祈求你就照这里圣经所讲的，让我们众人的心不见别的，只见耶稣，因为你是我们所有一切的一切，你是我们的意象，你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信息的中心、侍奉的中心。但愿主你加添我们爱你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今天早晨求你将你自己的同在、你的荣光充满在我们中间，愿你驱走所有的黑暗，也愿主你自己加添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更多被你吸引，要来跟随你，要认识你，要来经历你。求你赐福一下的时间，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再来一次读马太福音，这次我们从17章1节读到13节，从我们齐声来读。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死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好，这一段的 经文是讲到跟我们主耶稣的荣耀有关系，是说到我们属灵经历的高峰。那我把它归列成三点来讲。那第一个就是说，属灵的高峰，属灵经历的高峰呢，使我们真知道他。每一次属灵经历的高峰，就是叫我们能够进一步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他到底是谁。那在这样的经历的里面，主把他自己的荣耀就启示给我们。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记载说，主耶稣载着彼得、雅各跟约翰上了高山。那那一座山很可能是黑门山，主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请注意，是主耶稣带领门徒上了高山，是主耶稣在他们面前把自己的荣光启示给他们。如果不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带领跟他的启示，就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认识他到底是谁。虽然门徒跟随他了三年，他们多次看到主耶稣传讲神国的道理，他们多次看到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一并赶鬼，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主耶稣他自己的荣光。他们还不认识到说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神本体的真相。那天晚上，主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变了形象，这个变的字就是一个蜕变的意思。你们知道什么叫蜕变吧？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就是一种的蜕变。那蜕变是里面生命的本质引起外在生命形象的一个变化。希伯来书说到，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那圣经也记载说，摩西他四十昼夜他来见主，后来他下山以后，他就脸面皮发光了。但是摩西面皮发光那个荣耀只不过是反映好像月亮反映日头那个荣光一样，但是在这里乃是主耶稣他把自己的荣光照射出来，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福音书的作者说，他这个衣服白得像世界上再也没办法漂的这样的白。主耶稣就是那个光，他是个真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真实认识主耶稣他到底是谁呢？我们信主也许信了很多年，我们也许经历他到他在我们外面的一些的恩典跟他一些奇妙的作为，但是对主耶稣本身的认识也很可能我们还停留在仅仅是头脑上的认知而已。因此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他对我们众人众圣徒有一样这样的祷告，他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他跟真知道他是有点区别的。你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跟你看见这位人子大有荣耀降临在他的国里是有点区别的。一个只是头脑里面知道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跟一个得到启示的灵来真知道他的基督徒呢，他们在基督徒生活的表现上面，他们在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服事的态度的上面、对主耶稣的爱慕跟对主耶稣的追求上面是何等的不同。我曾经到过一个教会，那里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对主的爱是何等的亲切，他们对主的追求是何等的火热。我是说真的，他们生活的里面真是充满了主。在那里有传道人，他讲到他年轻的时候，在他在上海他信主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异象，他每次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就流下来。对这一批弟兄姊妹来讲，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真实的，他们乃是一批见过主的人，遇见过主的人。 我自己是在大学时代成为基督徒啊，那时候有校牧刘护林牧师，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认识他，他带领我信主。那时候带我参加了牧道班，信主以后他带我做节制祷告。那时候想，我说信主就好了，信神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加上耶稣基督呢？那原谅，求主原谅我是不认识主的人，但我既然听说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被钉死十字架，我就接受他了，我就这么祷告。但是对主耶稣他本身呢，好像还是有点陌生。直到有一天，有弟兄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青年特会，那是在台北关渡的山上。那位弟兄告诉我说，这个聚会实在是非常好，因为每一年的暑假都有弟兄姊妹在那里遇见了主。我就在想，信主就是信主，还有什么遇见主不遇见主。那一次我在那个山上实在是看到圣灵大大的做工，很多弟兄姊妹真是被主得着，真是在那里经历主的自己。我们每天早上在那里跪着祷告，圣灵充满在中间，我很羡慕。我也祷告，但是我祷告一阵子以后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我就想算了算了，以后再说，慢慢来。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候，神的灵好像一阵风一样就临到了，一下子被开启。我从那时候开始，我深深知道一件事情，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再不会一样了。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面，我躺着，我翻来覆去，我睡不着觉。我说我的天哪，这些都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圣经记载都是真的，怎么办？我家里人还有人没有信主。所以一个真实经历到主跟没有经历到主真的是不一样。我们求主真是带领我们上高山，有高山的经历，看见主自己的荣光，真的认识到他自己到底是谁。我们要真知道他，我们不要做一个名义上说，哦，我们知道信耶稣，我们是信主的。我们要经历他，认识他，跟他有更深的关系，与他同在，来看见主耶稣自己的荣光。所以所有属灵经历的高峰，有一件事就叫我们来真知道他。我们要羡慕更多人来看见主的荣光。第二点，属灵经历的高峰呢，使我们敢跟随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要带这几个门徒上高山，然后把他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呢？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做呢？你有没有想过呢？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末了，我们上次读的经文，主耶稣他说他要在地上，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受长老、祭司长跟文士的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然后第三天要复活。那时候彼得是实在是爱他，他拉着他说，主啊，这千万不可，万不可如此啊。没想到主耶稣责备他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接着主耶稣对门徒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若有人跟随我，若人又为我丧了生命，他就必得到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呢，是呼召一个人背十字架去死。主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是呼召人为他丧命。那这是个何等厉害的挑战！当时做基督徒不是这么像我们现在这么容易。他们信了耶稣以后成了门徒，在罗马帝国时代是受到何等大的逼迫。所以这些话对当时的门徒来讲是非常难以理解的。门徒很可能想，人如果死了，失去了一切，还有什么盼望呢？对不对？人死了就什么都了了。但是主耶稣借着登山的变相告诉他们说，死亡不是结束，人如果为主耶稣丧了生命以后，立刻进入神永恒荣耀的国度的里面，死后仍然有复活的盼望。第三节说到，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你读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奇妙？摩西不是在主前140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而且神帮他埋葬？以利亚不是在主前800多年的时候，主就差火车火马把他接到天家去了吗？ 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不同时代的圣徒竟然还活着，而且与主耶稣同在。更奇妙的一件事情，当门徒看到摩西跟以利亚向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一下子认出这是摩西，这是以利亚。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摩西，从来没有见过以利亚，他们怎么会知道摩西跟以利亚呢？这件事让我们看见说，人死了以后有复活，我们活着在神的国里面，而且我们保留了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还会彼此认识的。这是何等叫我们得到安慰的盼望，赞美主复活荣耀的盼望。摩西以利亚在荣光中显现跟主耶稣说话，那到底他们说什么话呢？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说清楚，可是呢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他就说，摩西跟以利亚在荣光中显现与主耶稣谈论耶稣什么事，去世的事，去世哈，就是死了。那么去世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其实是跟一个字是一样的，就是出埃及。他们在讲出埃及的事情，主耶稣要借着他的死把他的百姓，这是个最大的出埃及，把他所有的百姓救赎出来，脱离魔鬼的权势，出埃及。为了这个使命呢，摩西以利亚在荣光中来显现，同耶稣谈论这样的事情。摩西代表旧约的律法，以利亚代表旧约的先知。旧约律法所有的要求，旧约先知所有的预言跟救恩有关系，都要应验在主耶稣，都要成全在主耶稣的身上。哈利路亚，主耶稣要借着他的死带我们出埃及，何等伟大的救恩。奇妙的事情，主耶稣在荣光的里面竟然在谈论他在十字架被钉死的事情，因为十字架的死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十字架羞辱的死，就没有奇妙荣耀的复活。但是感谢主，死了以后有复活。我听说在中东有一个青年女子，她信了耶稣，在中东的地方信主特别的困难，在那里信主，我听说在回教徒当中信主要把她就送走，要不然过不久她就会被杀死。这个青年女子信主以后不久就死了，那么她的妈妈就找到带领她信主的宣教师，问她一件事情，她说，你到底跟我女儿做了什么事情？他在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他脸上竟然带着微笑，能够面带微笑向着死亡，到底你做了什么事情呢？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位姊妹去世的时候，很可能他看见了天上的荣光，你相信吗？许多信主人临死的时候看见主的荣光。我最近我又听到有一个见证，那个宣教士名叫苏珊·杰克斯，那他是印度的一个犹太人。他信主以后，他经历很多奇妙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真的，我们要经历他，要有一个这个渴慕。他经历到上帝用听得见的声音对他讲话。他的妈妈有一个眼睛是瞎的，那是凸肿出来的。神很奇妙的医治他，叫瞎子看见。他本身他的下巴长了一个瘤，他祷告神，神医治了他，这个瘤不见了。那他是个教授，他信主以后呢，对沙特阿拉伯很有负担。沙特阿拉伯国是一个很抵挡神福音的地方，他就到那里的一间大学里面去教书。那第一天呢，遇见一个人，有个姊妹，一看到他就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被灵感动，他说，你也是个基督徒不是吗？何等奇妙的事情，在沙特阿拉伯那个地方有基督徒，他们就在那里大大的敬拜神。但你知道在沙特阿拉伯是不可以公开传福音的，你公开传福音你就有生命的危险，他们会逼迫你。可是这个姊妹说，她被圣灵大大的感动，她说，我一点都不怕死的，我就公开的传福音了，她真的不怕死。结果那里有一个回教徒，武装的回教徒的领袖就把他抓起来，把他护照都没收了，而且宣判说三天以后要把他处决。奇妙的事情， 在这三天的里面，有人就把他救出来，帮他买了机票，把他送走。弟兄姊妹，我们要是经历主的大能，看见主的荣光，就不会怕死，我们就敢冒死来跟随主。这个姊妹说，她很希望把我们北美基督徒啊送到沙地阿拉伯一段时间去受受苦，去经历神。弟兄姊妹，属灵经历的高峰叫我们敢跟随他。第三，属灵经历的高峰是我们单单的要来听从他。当彼得看到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觉得太好了。那就在这些人要离开的时候呢，彼得马上建议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心直口快，他不知道他自己说的是什么。神必须要来干预。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载，彼得这个人实在很可爱，但他讲话很快，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能还没想就说出来，所以上帝常常要来干预他。彼得要把摩西跟以利亚跟主耶稣并排，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摩西再伟大，以利亚再伟大，他们只不过是主的仆人。但是主耶稣呢，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的爱子。哥罗西书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因此神就欢喜叫他在凡事上居于首位。我们的主耶稣必须在凡事上居于首位。那基督徒偶尔可能犯这样一个错误，在历史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基督徒有时候会把他们中间属灵领袖就高举高捧到一个地步，跟主耶稣并列。我听说一个教会啊，他真是把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也实在是个敬畏神的，也实在是一个被主大用的领袖，就把他捧到一个地步，称这位弟兄为主啊，称他为神人啊，而且他聚会的时候呢，用他的著作来代替圣经，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么历史上也让我们看见说，到现在还是天主教把教皇呢高抬到一个地步，他是教皇是在地上代表主耶稣，因此教皇所讲的每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要讲的每一句话，教皇所讲的话没有一句是有错误的，因此教皇所说的话呢跟圣经的话是同样有权威性的，这是大错特错。那天晚上呢，在变化山上，神自己说话，用听得见的声音来说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有属灵经历的高峰都带领我们到一个中心，要我们来注意看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一切的中心，是我们一切意向的中心，并且神要带领我们来听从他。彼得跟主耶稣想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吧，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真好。有时候我也是觉得，有时候在培灵会里面，在夏令会里面，冬令会里面，我们觉得实在非常的美好，我们听很好的信息，我们享受主的同在，我们可以亲近神，太好了，我们真想就是在那一直住下去了。但是主耶稣说，神说什么，你们要听他，要听主耶稣讲。主耶稣说什么呢？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必须下山，主耶稣必须要面对耶路撒冷，主耶稣必须走上这条十字架受苦受死的道，并且主耶稣要叫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必须到山下去面对这个堕落黑暗的世界，我们还有使命要像主耶稣一样去拯救灵魂。在这条路上很多时候我们要受苦，但是这一条却是通往荣耀复活的道路。父神说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主耶稣听到父神的声音都非常的害怕，匍匐在地。主耶稣近前来就摸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主耶稣何等伟大，上帝的儿子，他竟然俯就卑微，他来摸我们。我不知道几次主耶稣告诉你不要怕。我是个常常会害怕的，但是多少次主说不要怕。走十字架的路会叫我们害怕的，但是神说，主耶稣说你不要怕，因为他走在前面带领着我们。
我们不需要害怕。所以当他们下山的时候，从第九节到十三节，门徒跟主耶稣又有一些对话。他们听文士讲说，为什么说基督来之前以利亚必须先来呢？以利亚要来要复兴万事啊。那么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复兴万事是什么呢？这位伟大活烈的先知以利亚要先来复兴万事。什么叫复兴万事呢？乃是打倒所有一切反对基督的势力。哦哟，他们乃是知道说，这个人要摧毁所有抵挡神的一切，让基督的国度能够建立在地上。可是在他们中间看不到这样的以利亚，人只是来了，可是以利亚在哪里呢？所以主耶稣向他们解释，让他们明白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任意待他，人只要这样受他们的害。在我们的观念的里面，我们觉得我们为主是在何等荣耀，我们应该会得到很多的称赞呢、啊，应该会很 popular。 可是你没想到你受到了什么，人更不认识你，你是谁，而且任意待你。我们的观念里面常常跟神的旨意是不一样，因此呢，我们要听主耶稣，要不然我们会跌倒。我们侍奉主为什么得到了什么呢？有时候想，你花了这么大的力量，这么多的苦，你得到了什么呢？父神说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结果呢，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何等美的图画。求主帮助我们看不见别的，只看见耶稣。你看见，你如果看别的东西，真是灰心会上的，有时候会生气。所以我们要仰望，单单仰望主耶稣，单单来听他，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我请大家再来读马太福音17章14到21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这里我们把它归纳成两点来讲。第一点就是说，属灵经历的低谷会引导我们来倚靠主的大能。在山下门徒们是经历到属灵的低谷。什么是属灵的低谷呢？软弱无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候感觉到实在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软弱无能。这里有一个儿子，他害了癫痫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那么马可福音9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病因是什么呢？乃是被一个聋哑的乌鬼附着了。那乌鬼是有位格的邪灵，被鬼附的人常常一个现象就是他有自杀的倾向，常常他有毁灭自己的行为。那被鬼附跟精神病很像，但是被鬼附不是精神病，这一点一定要分得很清楚。这个小孩子病得很痛苦，他的父亲更痛苦。他父亲把这个小孩就带到主耶稣的门徒那里去，很盼望说主耶稣的门徒能够医治他。带是带对的地方，但是圣经说门徒却不能医治他，这是主耶稣门徒的一个难处，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的难处，也是很多时候基督教会的难处。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感觉软弱无能，我们胜不过，我们过不去。今天有的教会碰到被鬼附的事，没办法对付，只好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这跟当时门徒真是感觉软弱真是一样的。我听过一个见证， 我曾经在组织学里面讲过，但是我在这里我要把它提出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大家听过韩国的赵永基牧师吧，韩国的中央教会当时是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教会。那个牧师赵永基有一次他碰到一个，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碰到一个半身不遂的被鬼附的一个女人。有一天早上他们聚会的时候，这个女人在那里笑得很难听，而且大声尖叫。他就说你这个人怎么搞了，你要 lady 一点哈，他说你要淑女一点，但是韩国的话你要淑女一点，怎么这个样子呢？他劝他你不要搅扰教会那个聚会。没想到这个女人告诉他说，他说我是魔鬼，而且很多。那个赵牧师很困惑的问他说，姐妹啊，那你到底是你是魔鬼还是你是这个姐妹啊，到底是你还是魔鬼？不料那个女人一拳就揍过去了，打到他的下巴，他才突然就醒悟过来。他说哦，这个是叫做被鬼附。他以为说那个魔鬼只有圣经里面才有的。那牧师就问这个说，问魔鬼说，你真的是魔鬼吗？他说是的，我们是魔鬼，而且很多哦。他说那这样我怎么样才能够把你赶出去呢？哎呀，魔鬼就说，那这问题可大了。那狂笑他说，哎呀，这样我知道你是刚出道的，你根本没有能力把我们赶出去啊，现在我们要起来要杀你啊。哦，那他这个妇女就表现像大猩猩一样，就冲过来要打他。哎呀，吓得这个赵牧师啊，这样赶快呼求主耶稣啊，求主耶稣救命。还好当时有一些执事就把这个妇女就安置下来。结果没想到这个妇人呢，开始说预言了。他说你叫什么名？你这个执事，你暗中你其实犯了一个罪，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犯的那个罪，对不对？你看你也是犯了什么罪，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犯那个罪。哎呀，结果害了这些执事赶快就到祭坛前面去了，去祷告认罪啊，向主认罪。这个妇人说，好啦，你们都是我的门徒啊，你看看你们开始认罪，你们是有罪的，你们没有能力把我赶出去的，你如果想要碰我的话，我就跳到你们身上害你们。害这只是越来越害怕，他们跟赵牧师说，我们都很怕，我们要回家去了，我们回家去了。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回去了，很像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哈，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退去，只剩下赵牧师跟妇人在那里。哎呀，赵牧师从一天从早没吃没喝一直到下午，就是拼命赶鬼啊，赶得他满头大汗，精疲力竭，实在很辛苦。弟兄姊妹，真的，你看过，你们听过弟兄姊妹有时候赶鬼是很辛苦的事情。九牧师说他就唱圣诗啊，那魔鬼就唱流行歌曲，他大叫，那魔鬼也大叫，他就跳起来，魔鬼也跳起来，哎，真是搞得他没有办法。那越来越晚，结果这个妇人哈，她是个在当地是个名医的太太，她不得了，这个太太本来好好的，那跑到教会来就变疯子了，这样回去怎么办？这个新闻传出去的话，我们这个教会就要关门了，这麻烦可大了。他只好向主耶稣来祷告了，要祷告。他说：“神啊，你在这里吗？我真的是你的仆人吗？你真的要我牧养这个教会吗？这个事情太难了，我没办法处理啊。”他说：“你如果不帮助我的话，我把这个教会关了。我请你要原谅我，我已经尽力了。”他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圣灵恩膏就大大的临到他。弟兄姊妹，你经历过圣灵就知道，圣灵能力大大的恩膏大大的感动他，他一下觉得心轻飘飘的，他觉得非常的舒服，他得到能力，上帝的同在临到。他就走到那个妇人的面前说，撒旦，现在我有能力的，奉主耶稣的名叫你出来。他这么一讲，那个妇人马上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抽筋了，然后一动也不动，像死了一样。这在圣经里面看得见吗？真的是那样的经历。他吓一跳说，糟糕，把他弄死了。他赶快奉主耶稣的名叫他复活。结果这个妇人起来，其实他知道，他说他已经得到释放，他说鬼都出去了，鬼都出去了，他有平安了。他说现在平安不平安不重要， 你赶快回家去，趁你先生还没回家，你赶快回去啊。这妇人走了，走了不久，牧师想说辛苦一天，刚好要休息一下。没想到这个妇人又大叫，又跑回来。他说：“神啊，这个属灵的征战要多久呢？ 魔鬼又回来了，去了又回来。结果这妇人说，你不要怕，是我，不要怕，你看看真的是我啊。他就在教会里面跳跳跳跳跳，你知道什么事情啊？他半身不遂得了医治。赞美主，赞美主。门徒不能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主耶稣的大能临到，就把问题就解决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一件事情，就是属灵的事情我们离开主就不能做。不错，主耶稣把一些属灵恩赐给我们，主耶稣甚至把属灵的权柄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单单的靠着属灵的恩赐跟属灵的权柄，你忽略了主的同在跟主的恩膏是不可以的。我们需要主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的恩膏，我们需要依靠主的大能。属灵经历的低谷是叫我们学习紧紧的依靠主的大能。最后一点，属灵经历的低谷引导我们操练禁食祷告。在这里门徒一个很好的态度，他们碰到一个难处过不去了，主耶稣来了把这个难处解决了。他们就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碰到那个难处的时候过不去，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属灵的功课，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那个鬼赶出去呢？他们以前试着赶过鬼啊，为什么这次是赶不出去呢？主耶稣说是什么？因为你们什么？信心小，信心小。许多属灵低谷的经历，我们在征战上面显得软弱无能，是什么？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啊！主耶稣说是你们信心小。其实中文的翻译说信心小，在英文翻译的更准确了。在英文圣经里面很老实很不客气的翻译什么 unbelief， 是没有信心，或是什么不信。不是说信心小，因为什么呢？因为下一面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信心再小，小的我们上次讲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只要像一粒芥菜种，我们就有移山倒海的大能。问题是我们信心有了缺陷，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有信心。今天教会在宣教工厂有许多未得之地，仇敌的势力赶不出去，为什么？因为信心出了问题，我们没有信心。在我们个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团契，在我们教会，你们一见到些仇敌的拦阻，仇敌的工作，好像山挡在那里一样，叫你过不去，叫我们感到软弱无能。有时候我们感到困惑，为什么所经历的跟神的话好像不一样？有时候我们感到无能，因为有弟兄姊妹有难处，有福音的朋友有难处找到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奉主耶稣的名来帮助他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经历无能，我们没办法经历圣灵的大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缺乏信心。主耶稣说，你们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必定能够把那座山挪去。把山挪去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俗语，是一个俗语，就是说你有天大的难处，你能够把它从根拔起来，再大的工，再困难的工作也能够成全，就这个叫做把山挪去。我奉主的名问各位一件问题，你个人的生活的里面，你家庭婚姻的生活里面，你的工作，你的团契，有没有什么样你过不去的大山拦阻着你，让你灵命没办法长进，让你没办法突破？你经济上的难处，弟兄姊妹，有时候是出于仇敌的剥夺。我们要奉耶稣的名胜过仇敌，求主给我们活泼的信心，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耶稣要带领我们打破仇敌的权势。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呢？第二十一节给我们的启示说，至于这一类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要得到这样芥菜种的信心，那个途径就是祷告，有时要加上禁食。我记得带领我信主的刘护理牧师，他在他的会客室里面有一个黑板，上面写了一个座右铭，若不祷告点点点，总不能点点点，若不祷告总不能。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也是一位蛮有信心的人。他常常带人信主，每个礼拜几乎都有人信主。 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大的难处，我就找到他，他就看着我，他就用手搭着我肩膀，他 笑一笑，他说来来，让我们来祷告，来让我们来祷告，今天是主给我们的福召，叫我们来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主耶稣的那里，在祷告里面把我们难处把我们的高山带到主耶稣那里，他要给我们信心，活泼的信心，他给我们恩膏，给我们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能够胜过仇敌，让我们来寻求主，求告主，来经历到他的大能，见到他的荣光，来认识他，经历他。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你安排了许多的经历，有时候我们经历属灵经历的高峰，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光，我们祈求主，你借着各样的经历，让我们真知道主耶稣，让我们敢跟随主耶稣，让我们单单的听从主耶稣。主，我们感谢你，有时候我们经历属灵经历的低谷，主让我们过不去，让我们觉得软弱无能，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个时候是要教导我们来依靠你的大能，我们需要你同在的大能，我们需要你圣灵的恩膏来胜过仇敌。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谢谢你告诉我们要借着祷告跟进食，求主把这样的渴慕放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真实愿意祷告来寻求你的面跟你的大能，我们愿更认识你，我们愿更经历到你的自己，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中间。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